今天是5月12日，星期四，2022年的第20周，也是 MSN 的第125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如果你的朋友家遭了火灾，烧得连半毛钱都不剩，你会怎么安慰他？会说什么“祸兮福所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行拂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或者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要人没事就好，就当破财消灾了”。这些啊，虽然都不错，但是朋友可能会想，你又不是我，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在1200年前，柳宗元的朋友王参元他家失火了，结果这位刘子厚啊，真是一点不厚道，把安慰信写成了祝贺信，说啊，听说你家着火了，真是恭喜呀。正是因为这封信违背常理，也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贺信。今天的主讲人是小画眉，他选择共读的文章就是这篇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有请今天的主讲人小画眉开题。
那我开始吧。我选这篇题主要是因为最近天干物燥，马上夏天了，而且今天是5月12号，也是那个防灾减灾日，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提高重视，知道如何这个避免火灾，然后避免地震，然后让大家那个能有这种防灾减灾意识，然后所以选了这篇文。这一篇就是这个柳宗元他的朋友王参元，然后家里遭遇了火灾。我本来呢是想延伸一下，看一下古人是怎么防火，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讲古人怎么防火这个太专业性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再回归于咱们这个古文，然后讲一下就是当时柳宗元到底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吊文变成一个贺文。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这有点像丧事喜办了，而且特别是在古代，大家就特别重视伦理呀，然后还有纲常，还有这种道义。像别人家失火，然后你去祝贺他，还有别的人穷，然后你去恭喜他，别的人不好了，然后你却对他笑嘻嘻，这种来说很容易被别人当成是幸灾乐祸。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劝慰，它看起来像是幸灾乐祸，但实际上你真正读完了，你会发现对方真的是为你考虑，然后希望你能够更好起来。那么回归这一篇文章，是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在通篇文章简单来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王参元失火了，柳宗元说，哎，我听说你家失火了。我一开始特别惊讶，特别震惊，我的朋友竟然家里遭遇的这种不幸，很同情。后来想了一下，不对呀，这是一个好事儿啊，然后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家失火了，说明你家没有财物了，这样别人因为顾忌你家庭富有不敢夸你的人，他们就敢夸了，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呀。我这块的提纲呢，第一点是贺文不是幸灾乐祸，然后第二点就是表达一下就是如何影射自身这种贺文，然后第三个呢，我暂时还没写这个大纲，我觉得我可能讲讲就可以看到那个最后一篇补充了。像这种柳宗元不是一开始把这种灾难吊文然后变成贺文的，像在之前在晋书他有一个文章叫书向贺嫔，这一篇文章应该古文观止里也有，当时是选自哪里来着，有点忘了，这个大家回去再找吧，这我功课做的不好。书向贺嫔是怎么回事呢？是当时有一个人，他是书向，是晋国的贤臣，他是春秋后期的政治家，他虽然官职干的不太高，但是呢他被孔子称赞为书相，古之遗直也，他的品德还有政治还有这个富于才识是从古到今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他这个人就特别重视品格，他的朋友韩宣子，当时韩宣子他是在做官，是一个晋国正亲，他当时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做了这么多官，但是物质待遇，我的钱金钱却不像一个能有这么位子至高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叔向就劝他说，恭喜你，你这么穷，你不要担心你太穷，你不要患祸之不足，你应该担心你没有建立你的德行，德行是比钱更重要的。这个故事一直延伸到现在，从古到今一直被当时的古人当做一个就是劝人清廉，劝人立德行而不要重视财物的一个案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就是反向祝贺的例子。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贺王参元失火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夸赞你要从一个不好的事情里看我们的好的地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柳宗元他是被贬永州了。他为什么被贬呢？因为当时柳宗元他曾经与二王一起掀起一场政治革新运动，也就是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听的不多，为什么不多呢？因为他只推行了146天，大概4个多月，不到5个月。永贞革新他是想要强化朝政，收回利权，打击宦官藩镇，除弊政，免赋税，废贪暴，用贤能。在唐朝啊，就是每一种革新和新政，它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而且它喊出来的口号也都是特别振聋发聩的，都是一个我们从现在听来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呢，你真正执行的时候，它触及了一些宦官还有藩镇的根本利益。唐朝的时候，唐朝灭亡就是因为这个节度使还有这一些地方的势力，在这个革新推行146天之后，然后就失败了。失败之后呢，作为革新的核心成员，柳宗元算是其中之一，于是他们被贬蛮荒之地。然后被贬永州之后，你想他干了这么一大个事，结果失败了，别说别的，谁为他说话，就算不被牵连，以后的仕途可能也会有些坎坷。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一件事远离政治中心10多年。在他被贬柳州的时候，他从他的朋友那里听到了王参元家失火，于是他写下了这一篇文章。一是在劝王参元，请你继续向前看，看到光明，在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他在劝人的时候其实也在劝己，就是当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对别人就是施加的情感，在同时也是对你有一个反作用的。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用你自己的道理来安慰自己。当柳宗元在劝王参元，你现在以后你可以让别人没有顾忌的夸你了，然后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其实也是在劝自己，你现在是遭遇了不幸，但是你相信你的好日子也是在后头。柳宗元他是有大才的，王参元同样也是大才，有大才的。这个一会儿我们讲古文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王参元他的才学然后特别好，而且当时他是进士。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疑问，王参元他是进士，为什么他还需要柳宗元来安慰他说你不要太难过？他能成为进士肯定是他的有文采。但是像现在的话，如果一个人既有才学又有财富，那肯定就相当于是人上人了。但是在以前他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当时唐朝虽然实行科举制，但是当时他们不糊名。不糊名最后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考官在打分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答卷，然后大孟也答卷。但是考官有画眉不认识，大孟主持过 MSN 哎熟，那么就给大孟打高一点分。所以如果你想得高分， 你在唐朝的时候就一定要有知名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唐朝的诗人还有这些文学家他们拼命的写诗作诗，然后希望求得名字。因为当你在社会上知名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考试中被考官打更高的分儿。这种行为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行卷，就是在你在考试之前，然后把你写的东西文章啊诗啊，然后写成一个就是贴成一个卷轴，也就是在考试之前送给这些有地位的人，求他们推荐，从此以后就是成为一个种风尚了，也就是叫行卷。当然后来这种情况就不太被人们接受，因为当后来有了胡名法，这样可以让考试更公平，但是在唐朝的时候还是以谁出名谁分高这个例子来。然后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大家就应该就是很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王参元在没有钱之后就可以被人推荐了。因为当时唐朝呢还有一个就是风气，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就是行贿的人很多，在柳宗元他自己曾写过一篇这个段太尉轶事状里面，这个里面提到过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地头蛇吧，叫朱此。这个文章啊明确记载了，就是贵为一方藩镇的朱此向京官，也就是这个段太尉行贿。当时这个例子是怎么回事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就是段太尉呢他要去别的地方当官，临走之前他告诉他的家人说，经过齐州的时候，朱此就是这个藩镇的大官，他说可能会赠送钱物，你们千万不要收。然后经过的时候，这个朱此执意要赠送300匹大绫，段太尉的女婿呢就不要收，但是朱此还是不同意，非要给。然后到了京城，这个段太尉特别生气，说你这个女婿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女婿说，哎呀，我地位卑贱呐，没有办法拒绝呀。于是段太尉说，那这个就是藩镇这个大官送我的这个大绫，那不能放我家里啊。于是就把这个绫罗放到了那个他的办公处房梁上。等到这个藩镇的这个大官朱此他谋反的时候，段太尉遇害，官吏把这件事告诉了朱此，朱此取下来一看，当时送给段太尉的这个大绫，也就是300匹大绫，还是就是封存的标记还在，也就是这是一个轶事。但是从侧面也可以说出来，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所有的人在地方的人都会向这个中央打好关系，所以就向他们行贿。现在就是有些人啊，尤其是在就是京城这些行贿干是干，但是名上的话他们肯定是不会说的，而且如果被人说你有行贿的风险，那么他的名头就有可能坏了。现在这个王参元就是因为家里太有钱，就是别人就不敢夸他，因为你想，有一个人他家特别有钱，然后这个特别有钱的人呢跟一些普通的人同样一场考试，因为当时又不糊名，我都知道谁是谁，那么我让这个有钱的人我推荐这个，那别人会不会认为因为他有钱所以你收了贿？那是肯定会的，人们嘛，人的弱点性，所有人都会认为别人的成功可能不是他自己努力形成的，有可能有外物的力量，然后这样可以让这些可能本身稍微差一点的人可以稍微安慰一下。但是这种思想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就是虽然他有钱但是他就是也很艰难。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就好像咱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看颜值的世界，就是当时大梦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你觉得长得好看的人他会失去什么？我觉得也有可能像这种一样，就是他因为太好看了，所以大家可能会把他成功归类于他的好看而不是他本身。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文章里面啊，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儒家的观点的冲突，也不算是冲突，应该是不同。像这个柳宗元他是学儒家的， 但是在从他的文章里，有时候他是不太同意这个孔子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仁政啊，还有说就是这个孟子是天将降大任啊，天是将降大任里让你遭遇灾祸。但是就跟咱们现在可能之前网上有一句就是这样的话，我并不感谢我遭受的苦难，因为苦难伤害了我，我要感谢的是能够咬牙度过苦难的自己。就是像这样，我遭受了困难，但是凭什么呢？这个苦难为什么非要就是我遭受？如果一个人他很好很有才华的时候，这个苦难让他遭受，这从某方面来讲是一种对他积极性的打击，以及是对他的搓磨，让他不能够更顺利的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柳宗元在他的文章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一种，就是他虽然安慰王参元说天可能将降大任于你，这个福祸相依，但其实他本身还是有一种我不愿意遭这个灾，而且也是很不甘心。我们刚才说是这个就是很矛盾，然后在后面还有一个，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后来这个柳宗元他也写，朋友你家没有钱了，朋友你家遭遇了火灾，然后现在我终于能夸你了，别人也能夸你，我之前不夸你不举荐你，因为我也害怕是这个环境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对当时就这个环境的无奈，但是实际使劲想一想，好像有一种自己的开脱或者为自己之前行事的解释。最后吧，最后我觉得我的开题讲到这里应该是差不多了，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何贺灾的。